安平，什么是惯犯？我有一次看一个新闻啊，马当娜，大家知道吗？哦，他在去年的12月13号在美国的巴克莱中心，他有一个演唱会。新闻在讲什么？新闻在讲他演唱会的时候，他迟到了2个小时。8点该开唱，10点还没来。各位，你知道那场票多一个人多多少钱吗？我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好奇他们发生。不过记者继续往下写，他写什么？想想马丹娜，她在2016年的2月4号在台湾台北小巨蛋开唱，很早前就票就抢光了。结果呢，8点的开始，他哪时候出现你知道吗？10点20才出场。各位，你们花那么多钱买票坐在下面等他2个小时，你等不等？今天大家听我讲到，我迟到10分钟，你们等不等？还不要讲2个小时，还要花很多钱，所以当场下面就骚动了。就有记者告诉你，他是惯犯。一想到惯犯的时候，其实心里本来还很多的疑问，是不是他身体不好，是不是他什么问题？一听到惯犯，我开始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会等多久，但是呢，当你知道惯犯的后呢，你会不会更不舒服呢？然后我看见刚好同时间翻翻新闻，就看到 LAPD 就洛城警察。最近抓了一个抢匪，71岁，他这么老了还在抢匪，而且美国有很多的老人的福利哦。他劫走了一家银行的6万块，这现在在银行抢劫，哪有不被抓的嘞？就有新闻就告诉你，是吧？他这一生已经有被抓了就4次。他这一生到现在71岁，有40多年都在监狱里面关。大家就疑问：为什么一个人这样子辛苦，但他却宁愿重新再犯，然后呢再去监狱关？难道他喜欢监狱吗？他自己说他不喜欢监狱。惯犯。好，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只有这些人是惯犯呢？你有没有在你家里看过吵架的事情重复发生呢？会不会？会不会？哦，我们不应该举爸妈例子，怎么举？什么？你看他吵架就他们每次吵架都是那个事情。我也是看到一个青少年就问他，爸妈吵架你不难过？他说不会啊，因为已经吵这么多年，都是这些事。谁是惯犯？买单了吗？还是我讲到 LAPD 那个71岁老人家，还是其实我们也常是惯犯呢？会不会？很多时候该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做不了，因为什么？学校里面弟兄同学们的吵架，会不会其实常常在上演呢？啊，上演的主题大家都差不多嘞，会不会？我跟为什么跟他谈惯犯？因为以色列人在耶利米歌里面，从一开始讲他们就讲他们从出埃及开始讲起，从他们老祖宗这是800年前呢，那多久前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不断的讲，因为啥？他们世世代代都是惯犯。你看第4章到第6章。为什么用那么样重复的内容不断去重复战争的号令？转去寻我给他摘要啊，转去寻求智慧。这5章1到9节，葡萄用葡萄园的一个比喻开始叙述，那是5章10到17节。然后中间有一个很特别，就责备和警戒他们。结果呢，又开始重复6章1到8节战争的号令，6章9到15节又谈一个葡萄园比喻。然后呢，6章16到30节。又讲他们应该鼓励他们要转向寻求上帝， 为什么重复又重复啊？因为惯犯讲不听。我就好奇了，为什么明明那么痛苦，但是却讲不听呢？各位，我岔出来谈一个事情哦，各位，改变容不容易啊？有个弟兄前几天来跟我讲，牧师，我二月底又要进去了，进去就是进监狱，第几回了？啊，他不跟我讲，他就，牧师，这次进去要两年多。他有点沮丧，但他给我了一个好消息，我可以利用这两年多可以戒酒。我听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安慰。可是我跟他谈的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两年多以后出来，不要再进去了？然后我说离开家，离开什么好不好？他眼睛红红的，他会很想家人。有一次新闻打开一看，那就是酒驾。他那个酒驾的人很痛苦，因为撞死了一男一女，妈妈带女儿。家人告他，当然就是这样子哦，可他很痛苦。这个痛苦的新闻就转接告诉你，这次是他第三次。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痛苦可以停止，不要再这样子呢？你有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在同样一个事情上一直生气呢？你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在同样一个概念中我不重犯那些问题呢？那会是神呼叫真正的目的吧？我想那是我们信主真正的议题吧。我觉得我看过非常多美好的例子哦，那些美好例子让我觉得哦非常感动。各位，就像我们每天礼拜天中午的午餐，大家知道午餐有一个公司叫做亚都兰，亚都兰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些曾经累犯罪恶然后被关的弟兄们，他们出来信耶稣了，他们成立了一个亚都兰，专门在是餐饮。每次看到他们送来的便当，看到那些弟兄的时候，其实都很感动。他们从毒瘾，从各样瘾里面出来，然后呢，可以好好的一个工作，然后呢，现在不再重犯。你知道，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多么真实的事。看到他们，我就深知一个事情：各位在神面前是很有盼望的。是真的，一些人惯犯十次，第十次可能碰到极痛苦的事情，他会悔改了。可是我们因认识主，我们可能在第三次、第四次我们就出来了，省掉后面五到六次痛苦，不好吗？我们有困难，就是我们自己很难。但是相当信有个神可以帮助呢。其实我上次讲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在以色列敬拜里面，在崇拜里面，我觉得我有个东西一直不懂，就是他们为什么那么样的不容易从拜偶像里面出来哦。可是呢，我自己想想看哦，我觉得成为一个重复犯错人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世界里面哦。各位不要。就我今天就慢慢跟他谈，为什么我们容易在同样的问题里面重复呢？今天一星期要进入第四章开始，第四章我大略的概述讲一下然后进入今天第五章。第四章一开始呢，就是那个上帝审判的警告，所以第六节开始，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竖立大旗是敌方的旗帜敌方的旗帜，我讲个容易听得懂的，五星旗挂在 总统府啊，就那个意思啊，要逃避，不要迟延，因为大灾难、大祸害要从北方来，北方有强烈的国那些比较强盛的国度要来占领耶路撒冷城了、啊，西安，所以一开始就充满了警告。你看第七节，城市不安全，那到乡下森林里去，他告诉森林里面也不安全，还用狮子各样的解释。然后第八节告诉你，你要束麻布，就是你要哭泣，你要难过，你要大声的哀嚎，因为是吗？上帝的列路没有转校，上帝的列路透过谁？国家被毁灭，被审判，这是前面第四章五到十节的讯息。各位，这审判够强烈了吧？对不对？跟恩恩讲，你生病了不会好，你觉得会不会很吓人？感谢神，没不会这种事，就是这样子，这样强烈的审判来了。但是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没关系，我在提醒某人。各位，审判真的还假的？会不会有审判？他们会不会第一个反应，他们不害怕反应，哪来个审判呢？我想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哦，有没有审判？我先不讲未来死的审判，因为你们在台湾长大，从小就应该听过十八层地狱吧，那就是审判嘛。所以人类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信仰，不管你信是什么，基本上都会有审判的议题哦。因为在世界上，如果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还不审判的话，那我们活在世上哦，我们大家要看谁肌肉大。我今天的肌肉强呢，我根本不管什么，我就到去抢夺。我将会让你看到世界真有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呢，因为我不在乎啊，没有什么审判呢、啊。但神一再告诉他会有审判。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一个，在20年前，那时候我去泰国回来后，听到一个消息，泰国一个神学院，因为泰国法律规定，那个土地哦，盖了一个神学院的土地哦，必须要在某些泰国人手上哦，他就借用了一个长老的名义买了一块土地，但是在那长老的名下准备盖神学院，可是还没开始盖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呢？突然间有一天，很多的那个机械、那个大石怪手啊、机械车进到那块土地开始挖。大家，你们来干嘛？他说：“我们买了这块土地啊，为什么我们要干嘛不能吗？”大家恍然大悟，原来那块土地被谁卖掉了？被那个长老卖掉了。他侵占的那一大片的土地，被他私人的，把他的钱拿给他儿女，在美国读书。在泰国想要告他没有用，因为在他名下。可是大家想，哇，怎么这样的事情？各位，隔不到一个月，什么事情？我讲的哦，不是惊悚各位啊、哦。隔一个月之后呢，在美国的儿子车祸死了。我们不能说什么，我只能相信你，上帝会不会审判？你翻开过去所有的历史，强暴的势力有没有一路成功的？有没有？没有啊。再强的势力，武力再强，他能够称赞一称颂，就是称霸一时，了不起就一时，最终呢，都是很辛苦的下场，你不觉得吗？他一开始就给了审判，这四章不只是这个，后面还有西安的哀悼，我就不跟你谈经文了，告诉你那时候审判的时候你们有多么痛苦，然后再来他流露了整个四章，他流露了很痛苦失望，你看他用什么，哎呀哎呀，我有祸了，我有祸，哎呀我好痛苦，我有祸了，不断的在形容在那个审判中的那份痛苦。可是我惊讶就是审判会有，那审判这么痛苦，即使你不相信审判，你一样会那么痛苦，为什么？ 不悔改呢？我在预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我充满了自我的挑战，这么哀伤呢？四章八节就哎就翻为因此，其实他就是哎呀哎呀，就是一个很悲伤的痛苦。哦，那我有祸了，我有祸了，讲了这么多次。以色列人相不相信审判？相信，可是呢，逃不掉，就是喜欢重复在自己的错误里面。明白？他们还不至于不相信审判，可是呢，他们也脱不了这些困难。就这样背景之下，充满审判的讯息下，进到今天，各位，其实我用这个经，我用这个图片给大家看哦，你知道吗？在这之前，耶利米之前，神差派了多少仆人呢？你在上头看到了很多先知，以赛亚，弥迦，我都不写了，我就是可以看到，在那个时段以前，上帝派了非常多的先知在以色列人中间呼喊，但好像唤不醒。进入今天第五章，第五章一开始跟你讲什么？第一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的，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什么赦免，我当然就是神。他就是要耶利米呼喊一个圣，你去耶路撒冷城这些敬拜神的国度里面去看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如果有我就赦免这城。各位，让我想起亚伯拉罕为了什么索多玛俄摩拉跟神的那个神三个来着像神形象的在那讨价还价的时候，他是从50、40、30到最后有没有10个，神说有10个我就不毁掉索多玛俄摩拉，这里是一个。凸显了什么东西？在耶路撒冷城大家都是什么？其实在一个充满信仰的环境里面，他却不在乎信仰，没有信仰的概念醒不过来的，没有信仰，没有那个神的帮助，各位，再多的痛苦醒不过来。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举例举那么多惯犯，为什么？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事情哦，就是各位在神的家里面不一定有信仰的啊、那我相信你们大家在年轻小时候你们开始建立哦，对你们一定有许多的帮助。我很简单，我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们是2天1夜退休会，在哪里？在那个复兴乡，我们先一个晚餐，在晚餐吃东西之前呢，其实我心里一直被提醒，我不知道为什么提醒鱼刺鱼刺，我就想到奇怪，怎么搞老想起鱼刺，我就在注意，哎，是不是上帝有什么提醒？我因为我信上帝的提醒。所以那个感觉就很明显，你知道我吃饭吃到一半呢，吃鱼，我就提醒对鱼刺，我吃，然后呢，就因为跟谁讲话，突然间的很快的在讲话，我就觉得喉咙不太舒服，我马上做了一个动作，其实没有什么感觉鱼刺，因为我小时候被吃很多次，我很有经验，我马上坐起来就赶快站起来走出来，面弟姐应该在我旁边，她搞不清楚为什么牧师突然间站起来就走出去了。我出去做什么事？让自己呕吐，然后呢，我就在走到那个厕所的时候，呕吐的过程呢，就一个这么大的刺从嘴巴里面吐出来。我很感谢神，如果那天晚上我吃到的话，大概就是什么，就只能到山脚下的恩主宫去拔刺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信，所以很多很简短的一个提醒，在我生命中就产生了极大的益处。如果你不信，那些东西对你来讲就没有影响，这就是这个事。他们不相信，以至于他们 叫你去街上跑跑看，有没有一个行公义的？这个城已经糟糕到这样子，所有人都没有行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是最麻烦的事。信什么重不重要？我带你们看几个实例哦。这是两个图片，左边这个，我的左边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新闻，我其实我蛮难过的。在河南有一个姓万的万女士，她花了一年时间在这个土地上种了一个很出名的药材，叫白术的药材。她那天早上准备就要去收割这个药材，可是呢，她的同村的村民在那个半夜，整个村的人跑在这块地上把药材什么收割完了。所以他跑到他准备在收割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种的药材，种了这么一年的药材，一晚上都被人家抢光了。各位，你们如果一个社会变成这样，你知道是什么？你种的各样农作，你还没开采，还没收采，就被什么？被吃光了，被拿光，被人家拿抢光了。这样事情出现在好几个事件上，一个没有信的环境，什么事做起来似乎都很合理。我不知道它合理在哪里。另外一张图片是最近发生的，在英国伦敦，一个潘克拉斯火车站有一个出名的一个网红钢琴家，就是戴眼镜的那一个，站在弹琴，他在录影。这时候呢，一堆中国人进来了，到那边，他邀他们要不要跳舞啊，要什么？结果那些中国大陆人就大声的跟他对话，说你们摄影机摄影到我们了，我们有个人的肖像，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争执。然后呢，就有警察来，警察问他你有没有允许在这地方录影？他说本来就允许了，在英国法律本来同意的。那他在录影的过程，旁边所有走过人，他都不能录吗？各位，我们现在就看网红看习惯了嘛，尤其在街上，你录影会不会录到别人？啊，别人跑来看，哎，你怎么会录我？这不很奇怪的事吗？结果他们在那里叫嚣，然后最后要在骂这一个什么，这一个钢琴家，就这个东西泼上网络了，一天之内就引来了700万人的观看，然后大声的骂。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民主自由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最后讨论到最后呢，其实讨论了很多事情。其实呢，这就是他们的信念，谁是主宰？我是主宰。所以他们呼出来的口号，那些中国人呼出来的口号是什么？知道？我不是在反信仰啊，反什么？我是在跟你讲，他提出来的口号是什么？我的国家不准有肖像权。可人家问他，你现在在英国啊？在他的概念里面，我的国家，我的祖国厉害，全世界都应该 follow 我的祖国，就是他的问题。可是我不知道这产生争议，我也觉得他们可能在一个困扰里面，要信什么？你的信里面有没有别人，还是只有你自己？如果万一只有你自己的时候呢？你没有信仰，没有那个真理的基础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敬拜啊，我们也在耶路撒冷城做我们该做的事啊。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行公义呢？在神眼里面，我想那个问题就是，各位，我们会不会有困难？到底什么对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所以信重不重要？重要，它主宰了我们对与错，会不会？这个网红事件，其实他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对和错？ 我跟他分享这个事情，就是这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让人很讶异，因为他们不信，尽管他们在一个信的环境里，他们不信其实没有意义。哦，这是一个信。然后进入了五章第二节，其中人五章二节的经文是，其中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一个没有信的群体，真的和假的会不会分不清楚？他们指着神发誓，但他不信神啊，为什么指着神发誓？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我就指着神发誓啊。问题是什么？你信，你讲，你就诚诚实实。他不信，他就不诚诚实实。不诚诚实实，又拿上帝来做什么？自己诚实的把佐证，那还是虚假。所以他的信仰，前头讲了，他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神的信仰。再过来，他们一个信仰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所以他们生活中没有准则，他们没有规范。各位，你们碰到这些会不会不舒服呢？我想这些例子太多了，问题一我就不略过。然后呢，他们不承认自己其实境况已经非常不好了，所以用虚假去掩盖，让假的变好像变真的一样，然后让自己呢就泡在一个很沉重里面。各位，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弟兄，我恩师跟他对话，我就很惊讶。他说他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就跑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然后躲在 game 里面玩 game。 我说让自己轻松一点，我觉得是可谈。可是呢，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一玩就一晚上，隔天早上白天呢精神更差。那白天要不要去工作？要。要不要去面对昨天很讨厌的问题？要。可是呢，精神更不好，情绪更不好，更无法处理昨天的那些问题。他跑进自己舒适圈里面，让自己舒服一点，那只是让明天更大的痛苦，会不会？那叫虚假。各位，我们常常喜欢那些虚假的安慰和鼓励，然后呢，让敷衍来代替真实。其实我们问题没有解决，其实会不会更大的痛苦？你们会不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小时候，那个书都没有读，然后考试呢害怕的要命，考试前呢赶快去拜，然后呢那一晚上呢希望拼个夜车，拼了一晚上夜车也不知道自己读什么，因为昏昏晃晃的。早上起来考试的时候更惨，为什么？整个人都没有睡好。这就是信仰和生活之间它没有什么明确的关联，所以他指着上帝祷告没有意义。然后呢，这带来了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大家知道什么叫滚动惯犯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名词？没有哦。Next week 大家知道吗？最近有迪士尼啊 Next week 这些平台可以看影片的，他们为了吸引客户，他们提了一个策略，就是有些是一个月，有些是两个月。你先登记进来一个月到两个月，让你免费看，然后呢，你后面呢，两个月时间到了，你想要加入你就付费加入，对不对？滚动惯犯是什么？我这一个月呢，我就看 Netflix， 他同意我一个月，我就看一个月结束后呢，我就走人，走后呢，我就到迪士尼去看两个月。看两个月后，你是你时间到了，我又走人，我又到哪 next week 里面来，我又再看，所以他一直在滚动，所以他永远不付钱，到处看。在美国统计呢，这样子的人有300万，这叫滚动惯犯。所以最近 next week 跟迪士尼这些平台都在讨论，这样子我们生意怎么做？各位，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这就回过来了，什么是虚假，什么真实。他同意我，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啊，在规则上也没有问题啊，他同意我两个月，我就看两个月啊，时间到我就走人了、啊、他同意我一个月啊，对吧？那我就跳来跳去啊。这些事情让我们思想，可是他的确享受到了这几个月看影片的乐趣。可是各位，你觉得这样 Netflix 跟 Disney 能够活多久？也就是这样子，说灰色地带就变得很大。各位，其实我们生活啊，很怕的就是灰色地带变多了，因为很多真实虚假你分不清楚，觉得那很好啊，为什么不好？那我在中间可以牟利啊，我在里面可以获什么好处啊？我又没犯法，是，可是呢，那是一个虚假的假象。那个虚假假象呢，的确你好像没有，你游走在法律边缘，可是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审判，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力悔改，因为连自己错了都不知道。最后第二呢，我就五章四节，我说这人实在是贫穷，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他们很辛苦，就是自己真的很穷困，但是又过了很穷困的岁月，却活了很愚昧呢，但是自己却毫无警觉。因为他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上帝的作为，因为没有信，没有神，他们就什么，这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处境，也就没有能力悔改。对啊，我曾经有一个陪一个小弟兄，觉得他怎么搞的，跟人家常常在什么吵架，然后吵完架之后呢，都更奇怪，吵架常常吵架也就算了。要帮助他，可是我发觉要帮助他的过程呢，他常常觉得自己吵架很厉害，你知道吗？他用吵架去彰显自己能言善道，他用吵架去彰显自己很有道理，他用吵架去表现自己要引起众人的注意，这是他最后要吵架的原因。当我知道这些原因的时候，我眼睛快昏倒。你觉得他是聪明还是愚昧啊？我就问他，那你这一个月吵了三场架，这三个人理你吗？他就不讲话了，你三个人都不理他啦，那你是赢还是输啊？我问他，他说我吵赢了，他还跟我讲他吵赢了。各位，如果你不能知道真实的处境是什么，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你就没有悔改能力，你也不知道你真实的情况。其实旁边人都很不喜欢你，但是你还觉得你自己很厉害，会不会？最近一连串的讯息都在讲某个国家的那个总理，其实呢，他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所有人取笑的对象，可是那个总理还觉得自己很棒，我也觉得很好笑。我也不方便来得多说，但是其实我觉得人呢、有一个极大的遗憾是什么？因为你不信神，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处境，然后呢，其实你还觉得你做的事情是很棒的。我举个例子，各位知道什么叫名誉杀人吗？不知道啊。某些信念的国度里面，家族和部族和里面的成员为了怎么？为了这个家族或是整个民族或是整个部族的名誉，他愿意维护这份名誉，他进行什么？清理门户。 在公众面前进行各样什么烧杀杀害，例如什么有婚前婚性行为，例如婚外或婚后的性行为，他们被指定为什么迫害这家族的名誉，所以他们就会进行这个叫什么名誉杀人或叫荣誉杀人，为了家族，为了这个种族的名誉，他去杀掉那些人。这例子出来非常多，前阵子前几年出现最大困扰是在英国和法国的移民群里面，因为那一群人移民群到这来之后呢，他们在那里执行这荣誉杀人，哥哥把妹妹杀了，妹妹因为什么跟某些男的在一起，他就在众人面前把妹妹杀了，或是父母亲执行荣誉杀人把孩子给杀了，因为孩子有影响家族名誉的事件。印尼在前阵子就一个事情，同样的是两个兄长就把妹妹杀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妹妹被强暴。哥，你不觉得太离谱吗？他叫荣誉杀人。印度在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因为跨越宗教恋爱，跨越宗教恋爱就是妹妹爱上了什么爱上了那个外信仰的人，然后呢家族做什么事情我假设爱上一个基督徒，家族就做了一个事情，把这妹妹呢在公众面前杀了，因为她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名誉。各位，他们进行杀人在英国法国犯不犯法？当然犯法，可是整个家族想尽办法保护杀人的兄弟。这个事情在印度出现非常的多，我觉得我在这里应用这一实例跟大家讲其实我意思不是我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很，这叫做什么，一个很惨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因着信，我们还觉得我们理当应该如此。我就反省我们基督徒，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仰也使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疑惑。那份疑惑会是什么？各位，是不是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应该？但是呢，我们却做了什么？因为有神，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很合理。是啊，我跟师母有一次在反省我们的探访，就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有个姐妹，那个姐妹大概40多岁，先生不到50岁，突然间在牙医弄牙齿的时候呢，心肌梗塞，当场就死了。因为弟兄也很年轻啊，并不大，哇，这姐妹很伤心。可是那时候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我们一些老长辈去那就劝他不要哭，擦干眼泪，你要勇敢，这时候显出你信仰的时候，你信仰坚定的时候。那姐妹本来需要被安慰的，这时候呢还必须忍着什么，不断的不敢哭。各位，其实我们在反省这探访的时候，就反省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错误的认知中，其实我们走到一个什么不好的处境里面，但是我们却完全不知呢？这就是惯犯，因为你不觉得你东西是错的。甚至有些人因为这样做，然后 这第五节，我要去见尊大人，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那些知道人其心将恶折断，睁开绳索。什么意思？他们去找那些很有名望的人，可能是宗教领袖或是地方的领袖，他们说话很有力量，他们什么晓得耶和华，因为他们晓得，认为他们应该懂得神，他们应该会有神的法则。然后呢，他们期待一个事情，是这些人把上帝的法则给折断，给取掉，就不要神的规范，让我们作恶可以自然一点，让我们行我们想行的。所以最后第六节告诉你，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让自己的行恶变成是合法合理的，然后呢，上帝审判他们，结果他们依旧没有能力去改变，所以他们找尊大人来代替，帮他们说话，找有地方有名的人帮我们说话，使我们什么睁开法律的绳索。各做新闻，台湾新闻不多的要命吗？那个做错了事情呢，又找了某某立法员，找了什么大声的嚷嚷，拿了麦克风轰轰轰轰轰了一阵之后，大家发觉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子，原来他才是真正的错，对不对？新闻一大堆啊。他想透过一些人的帮助，让自己脱困于自己的罪恶，他告诉你没有效啊。所以他们什么？他们行恶，换来的只是什么？审判没有改变。各位，我今天哦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大家很沉重啊。我也知道，可是这些东西对我们非常有益处。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开始思想，其实我们为什么有些麻烦的事反复会出现呢？其实它都回过来，最后跟什么？跟我们的信仰有关。那我觉得很美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建立正确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呢不会重复在那些困难里面，我们不会成为惯犯，这是我今天主要的目的。然后呢，经文又告诉你第四个，我怎么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摆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面。这应该都很简单的，他们想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生。就他们在神的恩待里面蒙了很多恩待和照顾，结果呢，他们离神越来越远。他们即使在各样困难里面，他们没有苏醒，反而让困难使他们变本加厉。你有没有看过呢？做错，然后呢，结果呢，没有被刑罚，结果呢，他越做越多。陈静心小时候不是讲吗？第一个错就是什么？去家里穷啊，去文具店偷了一支笔回来，跟阿嬷讲，阿嬷说：“哇，你真聪明。”从那开始呢，就变本加厉了。各位，信带来一个极美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因着认识上帝，我们哦不会在错误中啊还觉得那很对，然后呢也不会因为我犯了错后呢寻找各样翻白，使我自己变成虚假没有罪，不是，而是因着上帝不断的提醒，我们不会变本加厉。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尤其在你们年轻的岁月。今天整个第五章呢，其实充满了各样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成为惯犯。因为信仰只是在众人面前，在神的面前是两回事，虚假的。然后呢，其实他们背景后面是根本不是不信神，不信上帝的审判，不相信上帝，是他们没有能力面对问题，那他们想用各样翻白，然后呢让黑的变白的，使自己可以什么找名贵的人帮我诉说，然后让我可以变成什么合理化，他的审判无法改变他。苏醒过来呢， 根本不太可能，因为变本加厉。这就是今天整个经文，但整个经文核心在做什么事情呢？你要不要相信有月神可以帮助你们？各位，我跟大家今天讲这段话，我觉得很重要啊，重要就在最后面的结论。有神吗？我问大家这个事情，你们生活中有看到看不见的上帝吗？有没有神？我就昨天例子，我不是刚才讲到我那鱼刺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在家里就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心里有一股很大的压力，就很明确的感受到，其实今年呢有很多事情会发生，要提醒我自己要注意。然后呢，我在跟师母两个人在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了教会旁边生病的人很多，然后呢困难很多，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了一个事情，这一两个月过年到这一年，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因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困难。其实这一个月到现在，这一个礼拜我们就有两场追思礼拜，我们有两个人现在在安灵中，我们有一两个人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反复的，已经那个病已经第四年第五年了，但是都没有好。我没办法预知未来，可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师母就知道今年伤痛的事情会居多，所以我们两个心里就在一直在预备这事情。礼拜四呢下午，我们就有个很深切感动，我们打了一个电话，我们赶到振兴医院去，有个弟兄呢在安宁中，就看着他然后再带他带家人一起唱诗歌，唱完之后呢，因为我们要赶回来，我们赶回来十分钟左右，离开病房十分钟后呢，他就安息。我们也很感谢神，神让我们早就有预备，我们愿意在那个时候呢可以去医院陪家人，就是他临终前的前十几分钟的一个小时我们都在，只是那最后十分钟我们不在，但是我想对家人来讲是重要的。我意思是说，我生命中有很多事情都感受到上帝很明显的提醒，很明显的帮助。牧师不是在这里说那个我自己没经历的事情，我跟你讲的都是我生命的经历，那就是上帝。他不是在我身上已经不是什么犯罪啊，当然有很多时候提醒我讲话不要，我现在讲话越讲越快越急的时候呢，我心里就会一个提醒，你需要讲这么多话吗？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越来越有意义，最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我感受到原来上帝是真的活的上帝，上帝是可以跟我对话，上帝是真的可以引导我的。我在教会牧会，我跟神祷告一个事情，很多事情我不需要知道，就求主让我不要知道，可是有些事情要知道，求主就让我知道。我们就碰到了好几次，尤其这上个礼拜就碰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本来不应该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了。可知道之后呢有什么意义？知道之后呢却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正确的去面对那个事情，因为牧师就不明讲细节了。我在跟你们解释哦，你们要在世上生活啊，你们年龄很小，可你们不知道明天后天，大家都一样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有个事情是把握的，就是那个上帝会引导，那是真的，这是牧师先跟你讲的。怎么样让你在中间可以相信你，它很重要。你信上帝之后呢，请你面对生活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世界太多虚假了，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是假，对不对？你们看新闻，到底吵架两方到底谁对谁错，老实说你根本搞不清楚，会不会？哦，我就以国际大事来讲，跟去年有两个消息已经弄了很久了，就是某个国家的总理癌症快要死了， 到现在呢好多无比，我就发觉那是盛行，到处都在传递这个讯息，那国际消息，就发觉根本就是假消息。因为看到他最近好好的在那，最近又某个国家的首领哦，最近又犯了什么严重的病，更快死了。我就很怀疑，到是假是真搞不清楚。你们活在一个很痛苦的世代里面，就是很多东西真假很难判别，对不对？你们根本难。前阵有一个女性在荧幕上，她那讯息告诉你，她透过荧幕她赚了非常多的钱，结果后来经过半年后大家知道那个是 AI 合成的一个人影像，根本没这个人，赚钱是他背后那个合成 AI 的。大家就看那个女的好漂亮，讲话很有道理，哇，她是跟谁跟谁，跟到最后发现那是 AI 型合成的人，根本不是真人。那怎么样生活在这样处境下？你们最后的问题会不会是我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我这事情做的对不对？大家都说对，是不是事情就对了呢？你们会不会有一个极大的困难？其实这个世代的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好好认识上帝。我真的跟你们讲，只有那个真理才是真的，它使你可以稳定，你不会随着这些飘来飘去的，你不会随着这些在影响。我同学很多就每天在看那个政治新闻，看到最后呢每天都在骂人，从骂政治骂骂骂骂到最后骂谁？骂太太骂小孩。为什么？习惯骂人，他们就最后处境就是那样子。那你们会有这处境，你们的消息这么多，你们很多东西都在引导你们，然后你们又活在一个真假很难区别的就那个所有的AI 创办人都提醒不要太相信什么 ChatGPT。 为什么？因为它综合了很多看法，很多文字上所以凸显了一个东西给你，它用了很多人喜欢听的技巧，把那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变成一个很准确的东西丢给你。所以几乎所有的 AI 创始的大老板们告诉你，这些东西你不能信。是啊，我最后就提醒各位，那在这样充满了一个疑惑的时代里面，你们怎么样可以脱困呢？你们需要神，你们比我们是上一代，我应该这样讲，每个时代都需要。其实我们需要上帝圣灵，是要上帝跟我们在。那你就必须一个事情，常跟上帝有点对话，你要常心跟上帝在一起，他讲话你才听得见，你才懂，你才能够明白。这就是我在这几年里面，我觉得对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现在牧师我大概不容易犯太大的错，可是呢，生活中各样的困难，可是呢我们都是在祷告，我们都在神的感动和未来的寻求过程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的决定不清楚，我们看不远，我们也没有预告能力，可是我跟师母两个都知道上帝会带领，这使我们就不断的跟神在对话，就经历了很多神的带领。我们上个礼拜几啊？礼拜一还礼拜二，深夜两点，我起来上厕所，我看师母在那，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他突然间被叫醒，我说是为什么被叫醒？他就做了一个事情，因为手机又没带回来，放在教会，打开电脑，他说不要，他就打开电脑看 LINE， 就在那个前五分钟，有一个姐妹的母亲送急诊，因为肠破洞。那姐妹在那哭，很伤心的，然后因为半夜两点多没有人可以跟她对话，但她请大家为她祷告，师母就在那里，就是那时候被叫醒，被上帝叫醒，她就两点多起来，她就说为什么都睡不着，就一个呼喊，她就打开电脑，然后看看那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师母睡觉很好的，不像我，她就在那两点多的时候呢，看到那一份刚发出来没多久，她就回应了那姐妹，带那姐妹一起祷告。 我今天用牧师最近很多小小的事情跟你们讲，其实人活在世上，我们最需要的是真的需要一个上帝引导啊。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越来越偏离，他们透过各样路径，他们与神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审判，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成为一个惯犯。求主帮助，让你们很小时候开始认识上帝，你们就可以在各样事情上，当你心里感受这个这样子不好的时候呢，我劝你就安静下来。有时候你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觉得不应该的时候，你就要听心里面那个呐喊，就不要太碰，因为刹那间会改变人生。上帝在提醒你，那是上帝的爱，希望你们跟神之间建立更好的关联，常常就会经历这些丰富，你们就会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我们一起祷告。做孩子总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复活，你经历了死亡为我们除罪了，但你要复活，因为你要与我们同行。只有复活在天上的神可以透过圣灵不断的在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也在座的每个孩子祷告，愿他们在年小幼小年龄，他们就经历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跟他们有的对话，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主啊，愿你就呼喊，更愿在座的每个人就开启耳，开启心，让主你来呼喊他们，让主你来影响他们，让他们在重要的人生关节的时候，主你成为生命的保护。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